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5月6号到5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世界法轮大法日，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齐聚共庆祝。2015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3周年，即第16届法轮大法日，也是师父的64法诞。世界各地大法弟子举办庆祝活动，以歌声、鼓乐、集体练功的方式，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之情，与民众分享喜悦，并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有缘人。
神韵纽约艺术团结束亚太巡演，再遇返美。5月11日，神韵纽约艺术团结束了亚太地区的巡演以及夏威夷的3场演出后，再遇而归，返回纽约。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受到神韵粉丝的热烈欢迎。一大早，肯尼迪机场5号航站楼到达厅出口就挤满了前来迎接的粉丝，他们手举鲜花，翘首以待。自去年12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佛州、劳德代尔堡等地开启巡演序幕之后，今年1月开始在澳洲、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夏威夷等国家和地区巡回演出了100多场。亚太巡演城市处处掀起神韵热，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亚洲，观众再一次体验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古典，感受到身心受到洗涤。神韵纽约艺术团带给亚太观众纯善纯美的演出，也带给他们5000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让亚太观众沉浸在传统之中，使他们经历了一次回归传统、回归古典的觉醒之旅。
神韵舞剧团西西游记赴拉美4国演出，2015年5月8日，美国神韵舞剧团将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西全新巨制的舞台剧西游记与观众见面。神韵舞剧团所推出的舞台剧西游记是将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一些著名章节回目加以浓缩和改编，精心打造而成。浓缩和改编后的故事更适合于舞台演出，高科技天幕将神佛仙境、四海龙宫等场景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寓教于乐的故事发人深省，启迪人心。《西游记》是中国4大名著之一，作者为明代的吴承恩。在中国，《西游记》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历年来神韵全球演出中，《西游记》的节目都受到观众的喜爱，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4人的形象惟妙惟肖，深入人心。2015年5月8日开始，神韵舞剧团将在随后的37天内巡演拉美4个国家、5个城市，共上演27场。
普天同庆五一三，作者清净心。清晨，我恭恭敬敬地在师父法像前摆上水果，摆上一炷香，双手合十，恭祝师父生日快乐，庆祝法轮大法日。言毕，早已泪湿衣襟。想到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救大穷，为救众生，为弟子们历尽万般苦红营，体会到施恩浩荡， 想到此时，世界各地的同修们也许正在忙碌着准备庆典游行，那天蓝色的天国乐团队伍，那粉红色的花车仙女队伍，那黄色的法轮大法好条幅相映成辉，这壮观的震撼天地的游行队伍，组成了一幅天上人间的美丽画卷，体现出法轮功的祥和威武。此时我仿佛也飞到了那里，堂堂正正的，气宇轩昂地走在大法弟子的队伍中，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和同修们一起喊出了那句震撼天地的宇宙最强音，法轮大法好，那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可在我们这里，没有庆祝仪式，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默默地在自己的心里，在家里，在同修间互相提醒，五一三快到了，我们做些什么，往明慧发贺卡，写文章，发资料，救人。我知道为制作贺卡，几个老年同修自学数码照片处理技术半年之久，经过反复摸索，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亲手制作出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普天同庆五一三贺卡。大姐精心构思了一幅同修讲真相的画，两个小弟子比学比修，为给贺卡配诗，木木一下写了两首，临近投稿，小鱼还没有写出来，妈妈同修却木木分一首给小鱼，木木又不愿意，倒欣然同意。这期间大小同修又修去了几多人心。就这样，为庆祝五一三，同修们默默地用各自的方式表达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心声。就在前几天，我们学法小组又收到了一起同修被非法绑架的消息。我们知道这是邪党的末日疯狂，师父在选择中告诉我们，因为用燃烧邪党锤炼金刚，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从各方面正念帮助同修，坚信师父说的真念化开满天晴，感慨海外和大陆虽然是冰火两重天，但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威武雄壮的游行队伍和神韵有师父的加持和护佑，有众神的帮助，大陆的每一个同修也同样沐浴在师父的佛恩号当中。我们也是大法弟子队伍中的一员，我们也无比自豪地站在游行队伍中，在迎接五一三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让天国乐团的威风锣鼓开道，让中外大法弟子组成的游行队伍浩然前行，让真善人巨大的能量场灭尽一切邪恶，让更多的世人在佛恩浩荡中明白真相，得到救度。
退一步，远离欲望的深渊。作者子弟。这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故事。在招募登山队员的考试中，经过一项项技能体能的测试后，终于有十几名运动员脱颖而出，进入最后的面试。主考官挨个问每一位运动员这样一个问题：快到峰顶了，你的同伴就在你前方五六步的距离，眼看就要成为攀上高峰的第一名，这时你会怎么做？运动员们纷纷回答：快走几步，超过同伴，让自己成为第一名。主考官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就剩最后一名运动员了。他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那就让同伴成为第一吧，本来有没有第一，生活都是快乐的。主考官听到这个充满真诚愉快的回答，激动地拥抱这位年轻人，庆祝他终于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登山运动员。主考官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资深教练， 他说，在几千米的高峰之上，突然加快的几步就会让人面临窒息猝死的危险。多年来他看到，在登顶中失去生命的大部分不是因为体能和技能欠佳，而是一颗追名逐利的心，让人丧失冷静理性的判断。当面对复杂的地形和随时可能出现的雪崩坍塌，脚下的每一步都变成了欲望的深渊。我想在学生中也做这个实验。大陆这种分数第一的教育，一听见谁考得好或表现优秀，周围同学都会毫无新意地来一句，有什么了不起的，接着就炫耀自己如何了不起。于是我在六七岁的学前班孩子中做这个实验，结果非常令人吃惊。除了两名小女孩表示实在不知道怎么做之外，十几名小小的孩子纷纷表示要快走几步超过同伴，让自己成为第一名。并且有一位小孩子这样说，老师，我要努力争取当第一，就像旁边有人给我鼓掌欢呼一样。孩子的声音真的是那样稚嫩，然而孩子的话却充满了一种战斗力。更不需要问大人了，了不起的大人们每天沉浸在羡慕妒忌恨之中，不仅难以自拔，而且引以为乐，引以为荣，这样的例子早已司空见惯。人们苦恼不是因为自己的失去，而是因为别人的得到。住在自己宽敞美丽的别墅中，却每天都得不到满足和快乐，因为邻居更高更大的楼房遮挡了他的视线。人的天性本来是天真快乐的，无欲无求的心境是那么恬淡安适，没有追求也就不懂得什么叫忧愁和苦恼，宁静满足的内心世界也就没有填补欲望的需要。欲壑难填，要满足自己任何一个欲望都一定会侵占别人的利益，都一定会伤害其他生命。如果一定要自己去得到占有，就一定会让别人失去。如果为了显示抬高自己，就一定会需要贬低诋毁他人。如果让自己飘在超乎他人之上的云端，就一定会踩住别人的头。生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越来越变得强势。慈悲者之所以能够慈悲，是因为他有一颗柔软慈爱的心，他有着悲天悯人的胸怀，是这样的一颗心让他能把自己真正的放在低处，所以他充满了谦卑，充满了包容，也充满了智慧。生命在这样的过程中就在不断提升，就在越来越变得纯净、纯善、纯美，绝不会因为自己的欲望去追逐、去争夺，就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像海一样容纳百川而无言，像梅一样清雅淡泊，绝不在百花中试验。退一步，海阔天空，转法轮，退一步的心境自在而清凉，退一步的世界才发现原来是无比的深远辽阔，美好丰盈，在那里你会看见辉煌壮观的圣地，那就是一颗无私无欲的心。
身边那些善恶有报的故事，大法弟子。一，善有善报。同事甲，1999年，中共开始在电视上全面诽谤污蔑法轮功时，我和他说，电视上所说的有关法轮功的事都是假的，是造谣，是蓄意伤害。他说，我不相信那些造谣重伤，而且那些节目严重打扰了我的正常生活。打开电视，所有的电视台都在一遍一遍的讲那些东西，找不到一个正常的节目看，我很烦他们。结果这个同事出人意料地找到了一个好对象，不久他对象又给他找了一份好工作，不久他就离开了，周围的同事都羡慕他。同事乙，他是我们厂部办公室主任，一天派出所的人来要到我家查访，他赶紧找人把他们引到办公室喝水，然后把我叫到一边，掏出手机递给我说， 赶紧告诉你家里人把书放起来，结果警察一无所获。不久，这位同事升为副厂长，厂里的一些权势中层还不服气，他凭什么当副厂长？岂不知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是任何人、任何组织都超越不了的。同事丙，他是我们厂的后勤兼门卫，有一次他陪我去给车间采购装修材料，开单据时他问我，咱可不可以再出咱的饭钱？我回答，按照我的信仰不可以。他笑了，我信你，你们都是好人，我尊重你。后来有一天他告诉我一个事，今天派出所的来找你，我不给他开大门，他说他是派出所的所长，并要拿证件给我看，我没看，我就开玩笑的和所长说，你说你是所长，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我怎么知道你的证件是不是真的，这年头啥都可以造假，大家都在正常的工作，你就不要老来打扰了，你若是真警察，你就应该去多管管那些真正的坏人。然后那位所长悻悻地走了。听后我笑着说，你真行啊，企业倒闭后我们各奔东西，几年后我们再见面时，他又和我说，我孩子上班了，在编的高中艺术老师，没找人自己考上的，全市只招一个，也巧了，监考老师是外地的，别人找的关系都用不上，监考老师说，一看俺孩子就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二，恶有恶报。同事丁，中共导演天安门围火后，他便当众嘲笑，应该冒白烟，怎么冒黑烟呀？纵火者刘宝荣的话，我趁机给同事们讲，那自焚者一看就不是学法轮功的，因为我们师父说了，自杀是有罪的，悉尼法会讲法，而且那个王敬东的打坐姿势、手的姿势都不对，法轮功打坐都是双盘，而且所有动作的要求都是缓慢圆的，你看那个王敬东两条腿抬得像高射炮，手的大拇指还翘着。于是身边年长的同事就指责他，你别笑话人家了，别玷污了人家，说点别的不好吗？不久这个同事身上开始起白癜风，花钱到处看也看不好，他才20出头。还有一女子，她是一家私营旅店老板娘，她的旅店是本市的一处洗脑班，当她明白真相后，她告诉大法弟子，她的小孙孙出生后很可爱，全家人都很高兴，可是刚满月因为受风感冒好好的就死了，这一定是遭到恶报了。之后她经常对那些看管大法弟子的协警说，他们都是好人，快让他们回家吧。协警们答，这个我们说了不算啊。他就着急地催促，那你们为什么不催？你们说的好点不就行了吗？为什么只知道等？说的那些协警都低头不语。有时他一看帮不上大法弟子的忙，就在一边暗暗垂泪。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愿天下人都能敞开心扉，了解真相，远离邪恶，支持善良，为自己创造美好未来。
正悟法理，意欲神通除病魔。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可是旧势力黑手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考验大法弟子为名，极尽迫害大法弟子之能事。其实师父早在《精进要旨二》中就明确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然而一些大法弟子却被人的固有观念障碍着，在关键时刻不敢相信自己有佛法神通，所以也常常忘记使用佛法神通除恶，致使有的大法弟子长期处于磨难之中，苦苦煎熬，有的甚至被活活夺走生命，从而给法轮大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使救度众生遭受巨大损失。这惨痛的教训真该让我们猛醒了。下面仅把自己在磨难中由默默承受到证悟法理、意欲神通除病魔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交流。还记得在2011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感觉全身像针扎火燎一般疼痛难忍，坐不能坐，躺不能躺，一挨到东西身体便像被电击一样疼痛难忍。 没办法，只能在屋里屋外来回走。走得实在累了，坚持不住的时候，就双手按住柜子或门框歇一会儿，然后再继续走来走去。因家人同修白天还要工作，怕影响他休息，所以即使再疼痛难忍也不敢发出声音，只好强咬着牙默默地承受着疼痛。即使这样，我和家人同修也从没有想过要上医院治疗的念头，因为不能坐卧，每天只能忍着疼痛练前四套功法，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根本就没法练。学法发正念时也疼得呲牙咧嘴的，根本就静不下心来，所以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每天三顿饭更是食不甘味，只是勉强吃几口度命而已。因为三天三夜没睡一点觉，实在困极了就双手把着上门框打个盹，有时睡着了失去控制，还被重重摔倒在地面上。回想起那时的经历，真是使人痛不欲生啊。好不容易挨到第四天早上练功，头脑中猛然想起师父在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中的一段讲法，旋转的法轮具有同宇宙一样的特性，它是宇宙的缩影，佛家的法轮，道家的阴阳，十方世界的一切无不反映在法轮里。法轮顺时针内旋渡极，从宇宙中吸取大量能量转化成功，法轮逆时针外旋渡人，发放能量普度众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给你了就是你的东西，受你的意识支配转法轮。想到这儿，我心里突然像打开了两扇门，顿时发出纯正的一念，请师父用法轮给我身体调整不正确状态。这个念头一出，猛然觉得一股热流顿时旋转着从头顶通透全身，浑身的疼痛也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颜二师徒恩。其实针对这样的磨难，师父早在精进要旨道法中就明确指出，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都怪弟子悟性差，从客观上滋养了邪魔的迫害，耽误了很多该做的正事，在经受了长期的痛苦后才悟到正法法理，意念运用神通解体了邪恶对我肉体的迫害。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应该不打折扣的以法为师，圆融师父所要的。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当时我要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就因为这些问题啊，跟他们僵持了一年。那时我就是为了这事没出来传，僵持了一年的时间，直到现在我也不能承认他们坚持的，将来我也绝不会承认。与干扰破坏一切有关的生命都将为此在偿还中解体，我要的即使将历史倒回去重新来也得成了我的事，这是正法中必须的内容与过程，这不是指法正人间的事。师父早已给足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各种神通法力，我们一定要切实破除人的观念，最大限度地运用好师尊赐予我们的神通法力，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以便更好地完成助师正法、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以便让法轮大法的光辉广受世人的由衷敬仰，以便使更多的有缘人得到法轮大法的慈悲救度。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浅说老了记性不好。这是一个曾经交流过的话题，我只是把看到的现象和点滴认识再啰嗦啰嗦。同修 A 开副食店，一个十多岁小孩指着一件商品，大哥哥，这个多少钱？同修一愣，心想，我快60岁人了，你叫我大哥哥不对劲儿啊。于是说，我老人家快60了，你不能叫大哥，应该叫我老人家。小孩重复着，啊，你老人家，我记住了。小孩走后，同修又跟身边的人又重复几句，我老人家，我老人家。谁知几天后， A 的常人亲戚到店里，一见面很惊讶地说，你咋这老了，又黑又瘦的。起初 A 没在意，细一想，这几天自己说了好几次我老人家，我老人家的，这不是求老吗？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应该越练越年轻，我为什么说自己老了呢？修炼是不断地向神靠拢，神不会说自己老了，这说明在这一点上自己人的观念一直没改变。还有个女同修50多岁，本来精力充沛，人很快乐，可有一阵子她老说自己不如以前了，记性不好，老忘事儿。特别跟家里常人在一起时，她总说，我现在记性不好，老忘事。可是说着说着就发现自己记忆力越来越不好，真的好忘事了。一次他兜里揣了100元钱，咋也找不到了，问遍了周围人谁也没看见，他使劲儿想了好久，终于想起来了，原来买了液化气罐。他恨铁不成钢地拍着脑袋说，哎，真是老辣，记忆力不行了。在另外空间，一切都是生命，老是生命，年轻也是生命，好是生命，不好也是生命，行是生命，不行也是生命，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独立地存在于另外空间。相生相克的理在三界，特别在人间表现得很绝对。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我们的认可就是对他们的选择，也是在求，他们就自动地在你空间场或身体上起作用。一个开天目的同修说，当你认为自己老时，那个老的生命真是苍老的难看，马上进入你身体里，加持你的老化，让你记忆力不好，让你走路吃力，让你很快变成老态龙钟的样子。何况我们动的念是有力量的。其实大法修炼，年龄和老没有关系，记忆力和精力也不会下降。有时发正念时，我加上一念，清除自己身体里老的因素，让自己年轻，精力旺盛，这是讲大法真相的最好素材，而不是为了个人虚荣。一点浅见，意在交流，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摔跤之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上周星期六，我家人和一些好友在餐馆里玩牌，我只是到吃饭的时候才去。那天下午6点多钟，我发完正念，双手拿着收拾好的空纸盒下楼，刚刚下了几级台阶，我抬头看看外面是不是还在下雨，谁知一脚踩空，扑通一声摔在了楼道转弯的平台上。当时楼道里安静极了，我侧着身子躺在地上一动没动， 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警告邪恶，你想用这种方式迫害我，让我做不成讲真相救众生的事，没门。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只走我师父安排的路。师父让我们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救人抢人，我就要义无反顾地去做，任何生命都不能以任何形式干扰，谁动谁是罪，罪不可赦。即使我在修炼中有漏，我也会在大法中归正，用不着你管。我发了一会儿正念就起身，发现身体上一点不适的感觉都没有。我清理好散落在地上的东西，下楼放好后就朝餐馆走去，一路上感觉浑身轻飘飘的，舒服极了。到了餐馆，我就对朋友们说，有师父真好，今天要不是我师父保护，我就来不成了。他们感到很意外，忙问怎么回事。我就把刚才的经历讲了一遍，之后我说，我已经是快70岁的老太太了，如果我不是修炼法轮大法，今天这一跤摔下去很可能就起不来了，至少是伤筋动骨100天。可我却一点事也没有，这不足以证实大法的神奇吗？听了我的话，他们的眼中又露出羡慕的神色。老伴的同学说，我曾经就是因为像这样摔了一跤，把腰摔坏了，疼了好长时间，想起来都后怕。事后在小组和同修谈起这件事，我的话还没说完，就有同修让我向内找。我觉得还不是那么回事，因为现在是正法时期，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站在正法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特别是像这种意外伤害，第一念就是要清除邪恶，否定迫害，坚定正念。如果我们首先就找自己哪里有漏了，怎么不好了，那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因为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就明示过我们，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师父不承认的，我们也不能承认。所以我们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清醒理智的对待。至于说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个情况，在修炼中还存在哪些问题，事后也是必须要找的，不然的话也就很难提高了。一点感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是谁拿了那500元？小组学法结束时，老年同修 A 和 B 一起往家走，到楼下时 A 同修说，到我家待一会儿吧。不了，还得上楼。可是 A 同修一再邀请， B 推辞不过，便到了 A 同修家。可是当 B 走之后， A 同修发现自己随身带回来的500元真相 B 没了。他记得很清楚，进屋后他把装钱的兜子放在衣架上，屋里只有他和 B 两人，这钱咋就没了呢？想了再三，他给 B 打了个电话，问你是不是拿了我的钱。 B 同修一听就急了，我怎么会拿你的钱呢？又风风火火返了回来。 A 同修说，咱俩一起进的屋，我装钱的提兜就挂在衣架上，你的衣服也挂在衣架上，你走后钱就没了，我找遍屋子也没找到，你没拿，这钱哪去了？ B 同修说，我修炼这么些年白修了，怎么会偷你的钱呢？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A 同修说，我家里就你来过，你没拿，钱没了，咋解释？两个人越说心越沸腾，表面看彼此都有道理，可又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到最后， B 同修高姿态地说，这么办吧，我拿出300元，你拿200元，这事我认了，咱也别争了。 A 同修话里有话了，说，
你既然没拿，为什么还要拿出300元给我？于是也高姿态地说，你也别拿300元了，干脆这500元我自己掏兜，这事我认了。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B 同修走后， A 同修很纳闷，看 B 的样子不像是他拿的，可这钱咋就没了呢？于是他平静了一下心态，在屋里又开始细细地找。当他找到客厅时，突然发现这500元钱在茶几上的托盘里，这钱咋会在这儿呢？刚才找了好几遍，咋就没发现呢？他赶忙给 B 同修打电话道歉。多好的一关呀，他们两人谁也没过去，事后同修都在议论着，并就此事进行了交流。修炼人遇到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学法时挺认真，遇到事儿时又跑到常儿那儿去了。作为 A 同修，遇到这事时首先应该冷静，这事去我什么心呢？怀疑心、利益心，还是人的观念，还是私？只要找自己，肯定能找到人心。作为 B 同修，不管咋争论都是争自己的清白，这把岁数了，让人家说偷，抬不起头，丢不起人，名声不好，就没想想这观念恰恰是人心应该去掉的。偷没偷，钱哪儿去了？神在看，师父在看，你还要给谁看？其实这个时候不看是对与错，看的是人心的归正。你有那个心啊，你的心才会动，你没有那个心啊，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一笑了之，根本就不当回事。因为你没有那心，这话动不了你，没有那心碰不着你。你的心动了，就说明你有，你的心里确实很不平，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小，那不该修吗？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写出这件事情意在互相借鉴和提高，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招来的麻烦，作者小莲。记得去年七月末，我所在地区发生一次迫害。在迫害发生之前，我娘就跟当地同修反复说，手机讲真相要加强发正念，要整体配合发正念，才能稳固地把这个项目做好。而当地同修在这方面总是觉得这是个人问题，需要个人突破，再加上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事情需要配合与处理，事情就不了了之。我娘在其中反复强调这些，最后弄得间隔很大。当几位同修因利用手机讲真相被邪恶非法抓捕之后，我娘在痛心之余，表面上在反思沉痛教训的时候，却在其中掺杂了证实自己等强烈的人心。那几日谁到我家，她都喋喋不休地跟人家说这个事情。当时我正好从外地回去，遇到这个事，我就严肃地给他指出这种危险的做法。因为我们是为了证实法而做了一些项目，即便是自己的认识和做法在表面上再对，也不该执着，更不该固守，也不该因想法和做法不同而与同修产生间隔，或者对同修不认同自己的想法而埋怨同修。特别是在同修被迫害之后，这样做不但是严重的证实自己的表现，更在此时站在邪恶的一边，为邪恶的迫害找理由。当天晚上我娘就感觉嗓子不对劲，后来就吃不了东西。在这之后的5天5夜的时间里，我娘身体特别的难受，没有力气，不能吃热的硬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到了生死一线。因为当时我单位有事情，就和同事开车回单位了。在这期间，我觉得说什么他已经听不进去，只好默默地帮他发正念，希望他别执着自我，不要执着于同修的错误。后来我娘也深切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把自己完全地交给了师父，这样嗓子也就好了。通过这件事，我对否定邪恶干扰有了更明晰的认识。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 就可以觉得无论我们怎么做，邪恶旧势力也不配干扰了，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可是我们做的事情有很多是不符合法的。那么我们自己做的想的不符合法，再想怎么破除与否定邪恶，那似乎都是空谈，都只能停留在口头上。这就好比屋外寒风刺骨，要想不让寒风吹到屋内，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把屋子弄得严实才能达到。师父讲过修内而安外的法，出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其实反观这件事，我觉得的确是自己的心不够正而招来的。邪恶迫害有多种形式，不单纯是被警察非法抓捕一种。写到此处，想到网上看到的一个例子，一位同修伺候躺在床上的老伴儿，感觉很苦很累。当老伴儿好起来的时候，他想这下子我可得歇歇了，结果他也被邪恶迫害的躺在床上了。也就是说，人的念头我们真的不能动，当我们念头动得不对劲的时候，就容易招来磨难。所以我想，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本着精进的心，慈悲宽容地对待一切，别有那么多的证实自己的心，多在法上认识。我个人觉得这样就能否定邪恶的干扰，从而做好我们该做的。一点个人体悟，仅供参考。
修炼故事，慈悲的力量。同修芬在讲真相方面做得很好，面对面劝退了很多的有缘人。几年前被邪恶绑架过一次，但很快闯了出来。近日偶遇同修芬，他的样貌慈善而从容，衣着整洁得体，60多岁的年纪，看起来只有50多岁的样子。他娓娓谈起了几年前被绑架的往事。一，求来的迫害。同修芬有一次给一个年轻的女子讲真相，女子高兴地退了党团队，并告诉芬她的丈夫在派出所工作。芬当即说要给女子的丈夫讲讲真相，事后又在心中想了几次要给女子的丈夫讲真相。结果时间不长，芬在一次讲真相的时候被绑架到了派出所。二，我是来救人了。到了派出所后，芬想到的是，我是来救人来了。一个女警察对芬说，大姨，知道好就在家练吧，别出来。芬说，姑娘，如果我在家练，我怎么来救度你呢？女警察听到这话之后不再作声。芬随身携带了一些真相光盘、酒瓶，还有真相小册子。芬对警察们说，孩子们，你们抓紧时间看看，好看着呢，说的都是实话，谁看谁得福报，谁看谁得救。第二天，一群年轻的警察对芬说，我们昨天晚上都看了光盘了，真好看呢。芬开心地说，看了就好，看了就好，看了就得救了。派出所所长也是一个年轻的人，他问芬，你不会恨我吧？芬说，我怎么会恨你呢？你是我要救的人呢，能救了你，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在派出所和拘留所的日子里，接触的警察，能讲真相的都讲了，能劝退的也都退了。最后芬自然而然地回到了家里，现在仍然每天在抓紧时间做着讲清真相救人的事情。师父在法中给弟子开示，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 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想分就是用自己在大法中修出的心性，用自己的言行证实了师父的这一段讲法。
师父大慈悲，警察也得度。作者福建大法弟子。十几年的修炼过程，深感师父宏大慈悲，大法无所不能。在多年弘法过程中，渐渐地看到世人明白大法真相的喜悦，深感众生被大法救度的无比欣慰。5月13日是李洪志师尊的华诞，在此衷心感恩师父的苦度，双手合十。我是一位77岁的老年女大法弟子，修炼前我患了多种疾病，多年尿血、小肚发胀、低血压、脑心供血不足、心跳过缓，有时出门一时间就会迷失了方向，连离家很近的地方一下子都不懂得怎么往家走。我一出门，家人都很担心。多年来跑遍了本市大小中西医院，都未能治好我的病。有一次，大夫为了治好我的血尿，加大了药量，因为让他治疗2年也没有治好。输液后，满头大汗，心慌，伤到心脏，使病情加重。由于常年吃药，致使药物中毒，皮肤严重过敏，满身皮肤抓烂，夜不入眠。我精神几近崩溃。有人介绍我到一个中医院看，大夫叫我吃他70副中药，可以治好我的病。我最怕吃中药。无奈之下，我决定让他治。头一次先拿5服中药，才吃了3服就头晕、肚子疼。接下来大腿皮肤一片片青紫，也就是淤血，眼睛看东西模糊。老伴下班后看我这样紧张了，立即叫车去找当时医生。医生推说我脑子长瘤，我很清楚是吃了他的药才这样的。与他辩论，医生不承认，走了。站在我们旁边的一位女医生叫我们把处方给她看看，她说这里有雷公藤，可能是雷公藤中毒。我们再去找当时医生，并指出处方上有雷公藤，可能是雷公藤中毒。她没话说了，她说我给你打一针，过2天再来打一针。这2针药打完后，大腿皮肤一片片青紫，虽然逐步褪去了，但各种疾病仍然没有好。98年我有缘得大法，当天我就开始练功，练着练着手心热得非常厉害，我不解赶快停下来，后来听同修说那是能量的通过，是好事儿。万万没想到就这么练着病就好了，本来常年不能入睡，一夜睡到天亮，从此多种疾病不翼而飞，真神呐。练功后我无病一身轻，十几年来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让我重获新生。同时我也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给有缘人。2014年有一天，我在某处发真相资料，把一盘神韵光盘发给一个男士，我说这位先生送你一盘神韵看看，这是世界一流的秀，如何如何好。他接了，还问我有其他的吗？我说这盘拿去看看很好。他问什么内涵，我说主要是弘扬传统文化，让人类道德回升。他召我坐下，我也正想再跟他讲大法真相，此时我看到他手伸进他的口袋，我警觉了，心想是在拿手机吧。我立即站起来说，这位先生光盘要不要？不要还给我，我要走了。他立即抓住我的胳膊，并打电话说锁拿来。一会儿左右边几个巡警向我冲来，一上来就抢走我的包。我慌了，因包里有2部语音手机，还在默默地发送语音真相以及各种各样的很多真相资料。他们把我送上警车，抓我的那个警察说，他妈的还敢发给我。我说你骂人修养点，警察也是人，现在人类道德滑坡， 各地灾难频发，都是天在警示人。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冒着被绑架、被判刑，走出来讲真相、发资料，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认同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临，免遭淘汰，使之得救，有了个美好的未来。大法学员做这么件大好事，却要被绑架，实在不应该啊。我被带上了警车，到了派出所，立即对我搜身翻包，包里有各种各样内容不同的大法资料，大小光盘、小册子，一叠真相币，还有两部语音手机。警察一直在追问手机号多少，我说没有号。查完手机后，手机还我了。从这点上，我觉得警察现在的确有明白真相的一面，他们也一直在看我们的网站，极不好的少了，没有做得那么坏，我们也一直给他们宽容鼓励。我一直在给他们讲真相，希望他们将来也能得到大法的救度，让他们也有个美好的未来。我带的这些资料被他们一一登记没收了，他们问我资料哪里来的，我说我绝不会告诉你们，你们要迫害一位大法弟子，你们就多犯一条罪。我抽出一盘神韵光盘让他们放看看，他们说再去拿一部电脑来，大家围着看神韵。我说这是世界一流的戏，年初在美国演出，一票要$80，一元看后赞不绝口，现在已经巡回演出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初在台湾演出多场，场场爆满。我说法轮功才能演出世界一流高水平的戏，应该使我们中国人感到自豪。共产党为什么那么妒忌神韵？邪党是外来的幽灵，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它宣传的是无神论，斩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人不信神，什么坏事他都敢干，没有社会道德的心法约束，致使今日中国的社会互相欺诈、贪腐、淫乱、堕落，纪娼猖獗，政匪一家，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拆迁占地，欺弱助恶，助纣为虐，苦了百姓，有冤难伸，还美其名曰走群众路线。自邪党引进中国，一个运动一个运动的搞，几十年害死中国8000万无辜的生命。他们抄出小光盘，我说拿去看看，可以让你们打开眼界，多了解一些国际社会上的真实信息，开拓你们的思维，使你们更聪明，对一些事物的评判更清晰透彻。他们拿出那叠真相币在看着，我说上面写得很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也有揭露邪党的，抗议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一个女警说我不信，我说不怪你，人家说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没有过的最邪恶的行径。薄熙来、王立军就是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主干将，早已经遭了恶报，已抓起来了。这不只是王博，中共高官江泽民集团周永康、李东生等等，包括军队的老军头徐才厚，都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都被抓起来了。杀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现在已在惶惶不可终日，一个个的都在恶报中。自古道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如无报，乾坤必有私。我告诉一位警察，法轮功对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当年我得了重病，法轮功治好了我的病。奉劝警察先生，同时希望你们也来效仿三个外国警察的故事。匈牙利警察阿帕达贝杜当时带了5个警察值班，看到一群民众企图利用来匈牙利度假的东德人逃往西德，他立刻下令不许开枪，是600多东德人得以成功逃往西德。后来柏林墙倒塌，他成为一名英雄，希望警察们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已经深夜12点多了，我说我要回家了。他们说你不告诉我们你家电话号码，叫你女儿保你回家，你怎能回去？我说我自己就可以回去，你们为什么还要胁迫我家里人来？其实要我家电话不难，找街道就可以拿到。约快深夜2点了吧，还要给我印指纹，我说不要印了，没有用。警察硬拉着我的手按手印，我加强发正念， 请师父加持，让手印按不成。播音器直喊指纹不行，指纹作废。我听着乐了，感谢师父的呵护。最后警察让我女儿把我领回家了。天亮后我要学法，找不到大法书，家人告诉我别急，把你法轮功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了。我松了一口气，我最担心的是被抄家。几天后有人告诉我，阿姨，你这次遇到好警察了，预先通知你家人，让你家人把所有大法书、电脑等赶快藏起来，说晚上9点要来抄家，还告诉家人9点家里电灯要关掉，有人敲门不要开门。9点来了5个警察来敲门，一会儿就走了，而且这次被警察没收的2部语音手机也还给了我。我为这些明白真相的警察感到高兴，他们暗中保护了大法弟子，也给他们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谢谢师父，师父大慈悲，警察也得度。
劝三推可以这样讲，大陆大法弟子子莲，正法已到最后的最后了，同修们都在尽自己的努力，最大限度发挥各自的作用，救度世人。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三推人数仍不够多。我弟有位同修讲真相劝三推时做得特别好，每日能劝退几十人。应其他同修要求，我把他劝三推时对世人讲的话整理出来，略加修改，不太会讲的同修可以借鉴一下，以便救度更多的世人，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同修是这样讲的，你好，告诉你个消息，老年人常讲别乱发毒誓，发了毒誓早晚得应试。那咱们握着拳头宣誓时说过一句话，一生把命交给他，宣誓是不是发誓？肯定是的。发誓给谁听？肯定叫神佛听。神佛听到没有？肯定听到了。三尺头上有神灵，佛无处不在嘛，所以咱老百姓啥都不图，就图个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历史上的预言也好，传说也好，万一是真的呢？这几年世界各地的灾难一个接一个，埃博拉、萨斯、地震、海啸等很多很多，其实就是神佛淘汰人来了。当然淘汰坏人，留下好人，几位都是好人，神佛要救的人，所以能听到这救命的消息也是你们的福气，好人有好报。第一，我跟你们有缘，把消息告诉你们。第二，赶紧把毒誓去掉，宁可信其有，是真的幸运得救，不是真的啥也不损失，浪费一点时间而已。可以给各位起个名字，把毒誓去掉，名字在神佛眼里只是个代号，主要看你信不信，信的话神佛一定会保佑你，不信神佛也不会管，给你起个名，把你入党团队时发的毒誓去掉，大难来时神佛一定会保佑。最后几句话，一，几个月前中央电视台播了4个中午，全国最大食用油生产厂家金龙鱼全部是地沟油做的。二，三鹿奶粉7年前都知道是毒奶粉，吃死很多婴儿，吃残几10万，国家统一起个名叫结石宝宝，可见奶粉也是假的。三，知识分子想当年统一打倒就3个字，臭老九，然后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若干年后一个不漏全部平反，冤假错案，历史错误还是假的。四，前国家副主席刘少奇跟着毛把江山都打下来了，就因为威信高于毛，毛嫉妒他，怕篡权，所以必须打倒，扣上一顶叛徒内奸公贼的帽子，3天打倒迫害死，几十年后毛死了他才平反，冤假错案，历史错误还是假的。如果毛这一辈子不死，哪个中国人敢给他平反？在中国打倒一个大官，一个知识分子，扣上一顶帽子就够了，何况小老百姓被打倒太容易了。就像法轮功宗旨就3个字，真善忍，真说真话，善善良，忍宽容忍让，走遍世界任何地方，这3个字都是让做好人的。你问问刚上学的6、7岁的孩子，他们都知道。那为啥好人又被打倒了？ 就因为好，学的人太多了，中共一看这么多人，形成气候，推翻我咋办呢？打倒。还有一个原因，医学上的癌症、疑难杂症、治不好的病，一练这个功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来练，发展神速，国家一看不得了，这么多人赶紧制止，那也得找个理由打倒，找几个精神病在天安门一自焚，电视一播，说这几个练法轮功的人把自己烧死了，老百姓一看非常反感，认为这个功是邪的，把自己都烧死了，因为老百姓都相信自己的国家电视台嘛。但是付出的是啥代价？生命的代价。就像三鹿奶粉，国家电视台、各省电视台年年月月日日播着国家免检产品高级奶粉，结果孩子们一吃，死的死，残的残。说这些就是告诉大家，以后遇到任何事都要想想到底是真是假，不冤枉好人，也不当枪炮，一捅就上，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尊重别人的生命，遇到任何事弄明白再下结论。因为在中国永远是谁权力大谁是对的，咱小小老百姓不争权夺利，咱就相信天地良心，因为神佛在看着呢。
青光眼和瘤子都不见了。作者大法弟子。一、身体的变化。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至今已经修炼18年了。我今年77岁，没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是一个药罐子，神经衰弱，腰痛、腿痛、肝病、脸肿、血压低，经常休克没气了，过一会儿又缓过来，体重只有72斤，每天吃药打针，晚上睡觉都得戴着帽子睡。自从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所有的疾病都好了，什么活都能干了。去年我儿子盖房子，自始至终我都在那儿伺候干活的工人，所有在那干活的工人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给了他们护身符和真相资料。我以前40岁时就戴200度的眼镜，1996年又做了青光眼手术，1997年刚走入大法修炼时，看转法轮白天都得戴着墨镜，后来通过学法练功讲真相，1999年以后就摘掉了眼镜，现在晚上都能看小本的转法轮，我还能骑自行车去赶集讲真相。1999年邪党迫害法轮功，我二儿子反对我修炼，三儿子也有怕心，但是后来通过我修炼后身体的变化，他们也明白了真相，全家12口人都支持大法，都做了三退。现在每天到我家学法的同修，本村的外村的都有，丈夫都大力支持，热情接待，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二、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我在头顶上偏左处长了一个瘤子，有34年了，开始像杏核那么大，越长越大，最后像小鸡蛋那么大，上面不长头发。我梳头一直向前左梳，盖着它，但是一刮风就露出来。有一天我去赶集讲真相救人，也没戴围巾，那天正刮大风，我在集市上劝退了十几个人，其中有三个人问我头上长个什么，疼不疼？我说粉瘤，没有事，但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没有树立好大法弟子的形象，怎么办？那天我回家，一夜也没睡着。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发正念，过了一段时间，又和他善解。我反复背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的讲法，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
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又过了几天，我给师父上香，跪拜求师父加持弟子，把灵体摘掉。没过几天，我洗头，梳头时一看梳上一些白东西，又一梳更多了。我一看是些脓，就叫三儿媳妇给我擦出脓和血。就这样，困扰我多年的粉瘤没有了，光剩下皮。我又洗了一遍头，跪着流着泪对师父说：感谢师父，感谢师父，感谢师父，弟子无法感恩师父，只有精进实修，多救人。师父在20年讲法中讲，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真的是这样，只要弟子正念足，师父什么都给弟子做。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在2015年5月13日来临之际，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